前两次我们是讲到在地上的使徒约翰他所看到的这个异象，然后讲到当时的教会的情况。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章第三章呢，讲的这个七个教会也不是只是关系到当时的七个教会的情形，这个七个教会可以讲到是普世的基督的教会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第一章到第三章呢是在讲这个地上的这些情况。那从第四章跟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翰呢他转了一个方向了。为什么他转了方向呢？因为神把他的灵提升到他的宝座上去了。所以第四章跟第五章我们所看到的是约翰在灵里面所看到的这个神的宝座的这个情况。那在第四章跟第五章最主要的是要讲到这个坐宝座的这个神，还有在宝座上与神一起坐在宝座上的这个羔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了解这个宝座上的这个羔羊。当我们看到这个宝座的意象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使徒约翰如果他不是被提到灵里面去，他看到当时的教会的情况，他看到当时社会的局势，他会觉得可能没有什么盼望。可是当他被提升到灵里面去的时候呢，他看到了这位神，他是伟大的神啊！他看到了这位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他原来就是掌权的这个主。所以呢，约翰看到这个天上异象的时候呢，他就是把这个异象也写下来，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神是掌权者。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罗马有一个皇帝，皇帝是坐在宝座上来管理他的这个帝国。那宝座只有一个，那是最伟大的。可是这个意象是要让我们看到罗马皇帝的宝座，它只是地区性的，它只是暂时的。可是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神掌管的范围是整个全宇宙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意象呢，就是看到一个美丽的景象，来让我们知道神是管理着宇宙万物。那在讲这个宝座前的这个意象之前，我们要先提一下，就是神是没有形象的，神所造的天使也是没有身体的，他们都是灵。所以我们那个约翰所看到这个意象呢，就是要帮助他能够了解这个看不见的神的这个荣耀。因为约翰他只是一个人，他要看到这样的一个能够理解的这个意象，他才能够把它写下来，也才能够让我们这些后来信主的人能够了解这个宝座的这个荣耀是非常非常的大。你知道宝座这个是在新约出现了六十几次，可是在启示录就出现了四十七次之多。那在第四章跟第五章呢，宝座就出现了十七次。所以呢，这个整个启示录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说，这个中心点就是神的宝座。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神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神是这个宇宙的这个掌管者。所以在这两章的意象当中，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坐宝座上的是这位神。然后呢，第五章要提到的就是他是犹大支派的这个狮子等一下我们要来了解什么叫做犹大支派的这个狮子。OK， 那这个意象一开始的时候，在天上的门打开了天上有门打开约翰一直跟我们这讲，然后就跟天上就有声音对他说什么？ 你上到这里来 OK， 所以把这个使徒约翰呢就提升到灵里面去。我们知道有人说他有那种所谓的什么灵出窍的这种经历齁、哦。事实上呢这个经历呢是神直接把他提升的，不是他去追求一个灵里的经历。今天有很多人在追求什么打气功啊，做什么打坐各方面，就是要经历那种灵魂出窍的那种经历，这是很危险的。有可能你所经历到的不是神给你经历的，而是撒旦给你的这些灵里的人的经历。那这里呢，使徒约翰他在拔摩海岛是神提升他，不是他去追求要那个经历，神把他提到这个天上去了啊，所以他就上到天上去。那为什么要叫他到天上去呢？因为有一件事情要跟他讲。他这里讲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提到这句话？就是讲到说，启示录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你所看见的事，就是那个异象，人子的异象。然后呢，还有现在的事，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教会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然后呢，第三个部分就是以后必成的事。所以我们说，从第四章到第十九章，都是在讲这个以后必成的事。那这个以后必成的事是由谁来定呢？由谁来掌管呢？就是由天上做宝座的这位神来掌管。所以呢，他就叫他到上面来他要把这个以后必成的事来指示他。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使徒约翰他看到的这个宝座呢，就可以知道神是永永永远掌权的啊！神的宝座是在天上，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啊！这个地只是暂时的，地上的这些苦难也是暂时的，地上的这些有权柄的人，这些也都是短暂的。所以呢，只有神他是永永远远坐着为王。所以说这里讲说，洪水泛滥之时，谁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不管有什么样的灾难要来到，不管将来神要怎么样审判这个世界，神坐着为王。而我们呢，属于神的人，我们必蒙神的这个保守。OK， 所以神的宝座永永远远坚立在天上。所以我们知道，罗马皇帝的宝座是暂时的，权柄也是有限的。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坐宝座上的这个王这个神呢，你看这个，如果这个是神的形象，就表示神是没有形象的，神是光，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想象神长什么样子。所以你不要看到这个宝座上的这些异象的时候，你说有这些形状，我们就给神做一个形状来敬拜他。事实上神是没有形象的，他是至荣耀的啊，在神的宝座的周围就是有这一些的这个天使围绕着他。所以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有看到神是坐在这个高高的宝座上，然后天上有一个至圣所啊，天上的至圣所，这个是地上的至圣所，有这个东西，你们记得这是什么吗？这个是约柜。那约柜的上面有什么？有基督伯啊，这个基督伯只要出现的地方都跟神的宝座是有关系的，是保护神，在神的周围来围绕他，不可以侵犯神的神圣。 OK， 所以你们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过基督伯？圣经啊，我不说你记得眼睛看过
伊甸园
有基督伯基督伯是保守什么？把守什么生命树，对不对啊？这个是属于神的神不要人在那个时候去碰那个生命树。所以当你看到基督伯的时候呢，基督伯通常是在神的周围，神的宝座，他不会乱跑啊。这个是基督伯的特点啊。 我们知道说天使是有分好几类的，等一下你们还可以看到天使有分哪几类，现在可以先讲一下，你们可以基督伯是最高的 OK， 是神所造的天使当中最高的，就是在神的宝座那个地方 OK。 然后第二个呢叫做撒拉佛，撒拉佛也是在神的周围的，可是呢他撒拉佛所做的事呢是比较属于像在地上的祭司这样子敬拜神这样子侍奉神的那个角色 OK。 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第六章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撒拉佛。然后另外一种呢今天我们有看到的就是叫做活物，就叫做活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称呼，就叫活物。到底有多少活物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这个神所造的天使呢就是为神效力的。可以说我们上次讲到说天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什么使者。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天使是有名字的？有谁啊？那加百列不是吧？我是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奇怪，但是好像很像。所以加百列还有另外一个 Michael 米迦勒，那这两个天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一个报价，一个打造。
哦，一个武官一个文官，对不对？所以如果要征战的话一定是米迦勒出去带着天使天君去征战，如果要报信息呢就是加百列。Okay， 其他的就没有特殊的这个名字，连撒旦也没有一个特殊的名字，他就是明亮的星，他就是被造的基路伯。如果你看这个以西结书第28章就讲到撒旦被造的时候是这样的美丽这么完美，他是在神的宝座旁边在那里侍奉神的，可是他堕落了啊。那我们今天看这个这个宝座呢就是天上的这个宝座，那宝座的上面宝座看起来这个神的样子他只用那个用这个来形容，他说好像什么碧玉和红宝石，这个神在宝座的那个样子好像碧玉跟红宝石，然后又有红围着好像绿宝石。你知道大祭司的胸前有带胸牌，胸牌上面有12个石头，每一个石头都是很宝贵的石头，每一个石头呢都刻着什么支派的名字哦 OK。 所以呢这个大祭司他这所带的这个胸牌12个呢就代表神的百姓12个支派啊。所以大祭司他一进到圣殿去为以色列百姓赎罪的时候，他是为全部神的百姓啊，就是以色列百姓来赎罪。所以这里又看到这个神的这个样子看起来就好像碧玉跟宝石，所以是没有办法形容，因为这个都是发光的啊。你知道在古代的社会里面他们宝石也是分成各种不一样的宝石啊，看颜色看质量看各种的方法来分，跟我们现在的分法也许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呢如果他说是绿宝石，很显然的它是有绿色的成分在里面啊。所以那红宝石就是红色的啊，这是我们的翻译啊，就是表示说那个在宝座上的样子是这样，这个就是祭司他穿的衣服是这样子，他提着金香炉对不对，然后穿着这个以弗德，这一件衣服叫做以弗德，你们知道，那上面有这个牌，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这个牌子啊，这个是大祭司的这个胸牌 OK。 那这一段圣经就是描述这个上面的这12块石头，那你就注意这一个石头呢第一个是红宝石，最后一个是碧玉 OK 啊，就是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以色列有12个儿子嘛，对，就是雅各，他有12个儿子，上面就刻着这个12派的这个名字 ，OK。好，那宝座还有红围着，当你看到红的时候，你想到什么？ 想到挪亚啊，这个洪是神给给人给这个地立约的一个记号，说当你看到这个洪的时候，就表示神跟这个地立了约，不再用什么洪水来毁灭这个地哦，所以看到了这个荣耀的这个彩虹出来的时候，就表示到神神与人和地所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这个人类因为悖逆神曾经被洪水毁灭过，可是在后来神要审判人的时候呢，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人类了，神要用什么来毁灭？用火来炼尽这个地。所以这个火呢，是代表的另外一种的审判，另外一种什么样的审判呢？是一种洁净这个地的这个审判。OK，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洪呢，是在下雨之后你会出现就在云雨当中出现。是什么时候洪才会出现？雨过后洪才出现，太阳还没有完全出来。如果太阳光太大的时候呢，洪也不见了。可是这个当太阳出现的时候呢，它照到那个云层，看到那个水，所以反射出来这个红的这个几种颜色，七种的颜色啊、哦。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代表公义的太阳，是不是？啊、哦，马拉基书第四章讲，那公义的太阳原来好像是隐藏的。可是当这个洪水过后之后呢，公义的太阳显明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洪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掌权者，他要再来啊。所以这里讲这个以西结书讲到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以西结他就是看到了这个神宝座的这个荣耀的那个样子，他也看到这个红。可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红，我们都看到红的哪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圆吗？哎，我们只看到个半圆 ，OK。可是呢，在神的宝座上，这个是全圆的。事实上，红本来就是圆的嘛，是不是？只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另外一部分，对不对？是不是？有的时候看得到。有的时候看得到。哦 ，OK。那你看到的时候，你要拿照相机把它照起来。
看过全圆的，真的。
哇，你曾经看过。哇，不错不错。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所看到的就只有半眼，只有那个特殊的人有特殊的眼睛，在特殊的时候特殊的时间，他看上了这个全员。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呢，他就在那个时候看到神的荣耀，跟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荣耀是类似的。 OK， 那这个天上的宝座周围有什么？你们已经读过了第四章，有谁在那里？有长老。哇，是什么样的长老？是地上的长老，是天上的长老，总共有几个啊？为什么是有24个呢？为什么不是只有12个？12+12=24，那前面的十二呢，可以代表什么？
十二支派，
以色列十二支派。然后后面的十二呢，
我们
可以代表教会，12个使徒就代表全教会。所以呢，12个支派代表以色列百姓，属于神的百姓。12个使徒可以说是代表我们地上的所有的被属的这些百姓。可是呢，这24个长老，事实上呢，我认为他们不是真的12个支派派一个代表在那里，或是12个使徒真的在那里。OK， 这24个长老就是神宝座前的天使， 他们代表地上的神的百姓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神，他们在那里敬拜神是做什么？用什么？唱歌，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诗班最伟大的诗班在哪里？哎，绝对不是在 OCC 啊，一定是在天上。那个天上的这个诗班有多大你知道吗？不知道有多大，因为有24个长老，然后呢4个活物，然后呢所有的天使，天使有几个？不是圣经有讲，圣经有讲有千千万万，千千万万就是什么意思？不能数的意思哦。所以我们不要去算说神造了多少的天使啊，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神所造的天使就是敬拜神，就是服侍神。 OK， 所以天上有诗班的这个大合唱，我们想到了这个24个长老在旁边，也想到另外一个24，在圣殿有24个诗班，由谁组成？由利未人。 OK， 利未人他们的工作是做什么？服侍圣殿，对不对？他们平常没事的时候回家种种田，他们没有土地，可是他们可以做工。但是呢，他们要轮班进去圣殿，去那里敬拜神，所以总共有24个诗班。哇，如果你去读那个大卫设的这个诗班，你就知道，哦，这诗班的工作有一点好像是全时间的工作。OK，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到天上去很无聊，就只有唱诗歌，那你要想一想，唱诗歌是 full time job。所以在天上呢，我们敬拜神赞美神，哇，你不唱两首诗歌就觉得太多了，所以一直唱的，不断的唱的，用心灵诚实敬拜神的哦。所以这个圣殿里面的24个诗班就表明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就是要敬拜神。事实上呢，我们人呢是永远在成长的，甚至我们到了天上去，甚至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学习成长，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天上就只有唱歌而已，我们还是不断的来经历神，认识神，哇，这是很宝贝的。在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事情缠累着我们，可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我们就是专心的来追求认识神。 OK， 所以这个有24个诗班呢，他们在那里唱什么东西？你就只有这个字啊， Holy Holy Holy， 那只有唱这样的，那多无聊。不要觉得这个只有，真的只有这三个字，那个内容是用这三个字来包含全部，因为中心点是这位神。 OK， 所以呢，这位神用圣哉圣哉圣哉来表示，希伯来文只要是出现三次的就是最高的，强调这个完美的这个罪神，神是三一的神嘛，所以这里讲的圣哉圣哉圣哉，就是表示在天上我们要敬拜神啊，是全然的敬拜。 OK， 那所以我们说24个天使，它可以代表这个地上的神的选民，以色列12支派，还有这个12位使徒。有没有问题？Universal language。 现在我们说要强调全地球要用统一的语言，几乎不可能，但是还是尝试，不断的尝试要能够有统一的语言。在天上我们就用神给我们的语言，大家都是彼此相通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用哪一种语言，会不会是中国人特别多，所以以后就用中文当作这个主要语言啊，那就太美了。事实上这不是重点，你看这个诗班有多大，这个是24个长老，你看他们24个长老坐在这里，他们都穿白衣哦，圣经讲他们穿白衣，然后他们都带着什么？金冠冕。诶，上一次我们有讲到说冠冕有分两种，是不是？是吧？有一种是得胜的冠冕，那另外一种是王的冠冕， 那请问这一些长老戴的冠冕是什么冠冕？
得胜
得胜的冠冕，怎么这么聪明啊？因为你不要以为是金的就是代表是就代表是王的冠冕啊，王的冠冕是戴耶稣基督的头上的，我们所戴的这些金的冠冕是不会坏的冠冕。我们在地上运动员，那个时候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得到的冠冕是用花鲜花做的冠冕，戴上去不久之后凋谢了。OK， 可是呢，在天上我们得的金冠冕是得胜的冠冕。你们还记得冠冕那个字是什么字吗？跟哪一个人的名字是一样的？上个礼拜没有来上课，你们要补课，要不然你一定不知道。
斯提凡。
斯提凡，哇，斯提凡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第一位殉道的、哦、为信仰而死的。OK， 斯提凡他也是七个执事当中其中的一个，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代表全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第四章第五章就是要宣告神要审判，所以有一个书卷啊，就是打开的话就是要。让世人知道神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审判的权柄是从哪里来？是从神的宝座出来的啊！所以你看这里哈、哦，宝座发出什么声音？闪电声音、雷轰，这个声音，这三个词啊，你们在哪里有看过？出埃及记，摩西到西乃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些声音，可是百姓听到的时候呢，他们都怎么样？很害怕哦，所以这一些声音是表明神的公义，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为什么要给十诫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罪恶的，这个十诫就告诉人不要敬拜偶像，要专心的来敬拜神。啊，如果人不愿意听神的话，将来这个神的审判就会临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呢，这个声音出来呢，就是表明神的审判要来到。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那个时候，你这里讲到说，这个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他们就颤抖，远远的站立，他们不敢靠近哈。OK， 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圣洁的神面前，有罪的人是无法站立的。所以如果将来我们要站在神的宝座的面前，我们要去敬拜神，我们必须要罪的问题是得到解决的。如果你不是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你的罪不是已经得到赦免的，那么你不可能进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你想说将来我们都要到天上去，我们都要进入新天新地，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要享受神的同在啊。那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来学习来默想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你不要想说以后我到了天上去的时候，我就是只要坐板凳就好。坐板凳的人就是在那里听人家唱诗歌的，对不对？诗班在唱，我们在听，对。可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都一起来侍奉他，一起用诗歌来赞美他不要有一个人坐板凳，每一个人都来敬拜神。OK， 这是有意思的哈。所以这个神的审判就好像。火一样啊，要来到我们想到火的时候呢，就是想到神的公义的这个审判。所以在宝座前有几盏灯？七盏灯，而且呢是七盏的火灯。OK， 这个不是现在我们圣诞节点的那种插电就有灯的那种，是火在烧的灯啊，是有火的。所以这个灯呢，七个灯代表神的什么？七灵。七灵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啊，就是三而一的神的这位伟大的真神的三而一的这位神就是圣灵。那这里讲到火啊，圣灵的火啊，我们说圣灵的火来的时候是要怎么样？洁净嘛，对不对？火就是要洁净，所以洁净就是为了要除去这个所有的污秽。 让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是能够真的站立得住了。 OK， 所以如果不愿意悔改的，当火临到的时候就会被怎么样，被烧毁。 OK， 所以耶稣这个这里讲到啊，这个是那个施洗约翰讲的，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哪里，火里，火里一烧的话就怎么样，就没有了。所以将来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的话，我们都要经过火的试验，是不是？这个火的试验产生两种的结果，一种是什么？一种是烧掉，另外一种呢，炼净。 OK， 金银宝石做的工程就是经过火就炼净了。 OK， 然后草木合接的工程经过火就没有了。 OK， 所以我们要将来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神的审判。那宝座前还有什么？玻璃海。玻璃海在古代的社会有玻璃吗？他们知道怎么样烧玻璃吗？古代有玻璃的，但是他们的玻璃跟我们的玻璃不一样的。你看到门上面是一个玻璃，有的人会去撞那个玻璃，会吗？因为那个是透明的，而且是完全透明的。可是在圣经时代的玻璃没有透明的，他们还没有那个技术，不知道怎么把它弄到完全透明，所以呢是有一点暗的，但是它会反射的，会反射那个光。可是你讲的是在宝座面前有那个玻璃海，当我们想到海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啊？没有什么，没有边界，而且呢不稳定。 OK， 当你很喜欢看海，但是你不喜欢在海里面，对不对？海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情况，就是海呢常常用来代表苦难，所以人生如什么苦海、很多的苦难。所以这个海虽然对地球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没有海我们不能够生存，但是呢海又是一个让人感到不安不稳定啊，这个海浪永远都不会停的哦，这都永远都不可能平静下来。可是玻璃海有没有海浪？没有海浪。 OK， 那请问我们将来住的新天新地有没有海？不知道。有答案呢，在启示录的21章第一节就讲了，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海。哇，所以我们不用再担心将来有苦难了。不会
有玻璃海呢？
没有玻璃海了，这个是在宝座的面前。你知道这个圣殿啊，所罗门盖圣殿，对不对？他也有这个地面上啊，好像是叫铜海，是不是？可是那个铜海事实上也是跟这个玻璃海一样，就是会反射的。所以示巴女王有一次去见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呢，他觉得底下看起来好像是水，所以他要走那一条路的时候，他就把他裙子拉起来，再走。他以为他裙子会沾湿的，事实上是不会的。OK， 那个将来是没有海的。OK， 新天新地只有一个新耶路撒冷，一个城，那个城大到什么地步呢？等我们讲到了那个时候再来讲，对不对？大到一个地步是所有的人类都可以容纳在那个大城里面，根本不需要有这个什么海啊，这些神就是这个城的主宰者。 OK， 所以海通常是代表不稳定，但是玻璃海是稳定，而且是在宝座的面前是反射这个神的这个荣光。 OK， 21章第一节。OK， 新天新地里不再有海。OK， 好，讲到这里，我们在师母交代我说，我一定要讲快一点，要不然我第五章就讲不到了。宝座周围有什么？有四活物，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神所造的天使有一种叫做活物，这个活物这个现象呢，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的特别的多，从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有活物，有四活物。可是呢，以西结所讲的四活物跟启示录所讲的四活物长相有点不一样。 OK， 以西结说一个活物有几个脸，有四个脸，四边都是脸。OK， 有人的脸，有狮子的脸，有牛的脸，还有什么？还有一个鹰的脸。OK， 所以呢，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这个四活物呢，是每一个活物只有一个脸。OK， 这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呢，事实上都是在讲神所造的天使这些活物。OK。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像牛犊，第三像人，第四个像飞鹰。OK， 如果你看到这四种这个地上的这个，你会想到什么？狮子是代表什么？狮子是王的意思啊，就是他很有能力啊，很有威严。然后第二个像牛，牛长得很壮嘛，对不对？比狮子还大，可是他像王吗？不像。他就好像很温顺，你叫他去犁田他就犁田，你打他他也不哭，就是照样的做。所以呢，有代表这种有力量服侍，但是呢又有忍耐的这个特质，不埋怨的这个特质。第三个像人，人有 intelligence， 人有聪明有智慧。飞鹰呢是代表在天空上的。所以如果这四种活物你用来形容四本的福音书，你想这个狮子是可能比较是代表哪一卷福音书？
马太。
为什么呢？王的家谱嘛，一开始就讲到大卫王的家谱啊，大卫又是犹大支派的嘛，所以做王的。第二个牛犊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上次有提到过，马可福音一开始就看到耶稣出来做什么？出来做工了，出来服侍了啊，立刻去这里，立刻去那里，哦，好像也没有管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他出生在哪里，通通没有讲，就讲他出来服侍，好像牛一样。OK， 第三个像人，可以有点像路加福音，对不对？路加福音描述耶稣是人子，所以他是真实的一个人，他生下来做一个 baby， 只有路加福音提到耶稣是从玛利亚这个生下来一个婴孩包着的布。其他福音书都没有提到说婴孩包着布。 OK， 马太福音是提到耶稣这个孩子呢，就是希律王要杀这个小孩，但是没有说他几岁，对不对？ OK， 可是希律王要杀几岁以下的？两岁以下，所以呢有可能那时候耶稣也是差不多那个年纪。那第四个飞鹰呢，飞鹰在哪里？天上，所以在天上看的角度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这个作者总是在讲天上的事，听者总是在想地上的事。 OK， 所以这为什么老是没有交集？ OK， 那耶稣就是要让人提升到一个天上的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一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OK， 那这个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有六个翅膀呢，我们就想到那个撒拉佛，对不对？撒拉佛有六个翅膀。 OK，但是呢这里又没有讲他是撒拉佛，然后遍体内外都长满了眼睛，眼睛用来做什么？看的。喂，所以呢一看就知道了，眼睛呢就是表示是可以吸收知识，可以判断这个对错，这个眼睛可以明察秋毫。所以这些活物呢就是神所造的，内外都满了眼睛。那他们昼夜都不住的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哦，这个我们在第一章有讲到，这耶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OK，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狮子表示王权威严，牛表示能力服侍，人是聪明思考，鹰呢代表崇高敏捷。 OK，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特质，我们不可能说全部都把它写下来。 OK， 好，那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扎营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扎营的方式。犹大呢是在哪一边扎营？这个是会幕， 会幕的至圣所，这个是朝东，所以这里有东西南北哦，因为这样图比较容易表明，这里是东 ，OK， 下面是东 ，OK， 然后这边是北，北边呢有三个支派，这边有三个支派，这里有三个支派，这里也有三个支派。马拉西跟以法莲呢，事实上是兄弟可是他们加了便雅悯下去，所以也有三个支派在扎营在这个西边这个地方哈。对，这是以色列人扎营的时候是这样子。当他们行军的时候呢，你要跟着那个旗号走，所以每一个营呢，就是三个支派一个营呢，都有一个旗号，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旗号。OK，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这不是圣经里面有这样子写，可是犹太人的传统一直都是这样讲，说他们的行军的时候，他们是有旗号的，跟着那个旗，你就是属于这个营的啊。所以这个旗号呢，马拉西以法莲他们这个旗号就是用牛，然后呢，但这一个三个支派呢就用鹰。然后犹大这个三个支派就用这个狮子 ，OK。然后这个流便这个三个支派就用人，所以用这个旗号 ，OK。那这一些的旗号呢，是跟这个以西结当中所讲的四个活物里面，每一个活物有四个脸的这个样子是类似的。所以这一段圣经你们可以看一下哈，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四个活物呢，他们有四个脸，有四个翅膀。刚刚我们讲说有几个翅膀，有六个翅膀。这里是以西结所看到的有四个翅膀啊，他们的脚是直的，牛犊好像牛犊之体，灿烂如光明的头。OK， 这个很奇妙的啊，看到这个意象。事实上，我们说天使是没有身体的，对不对？可是用这个来描述，就表示说天使它的这个属性是怎么样？你看他们的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各自往前行。哇！然后你看到这里，他们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如果说一个活物在空中飞行 ，OK。它四面都可以转，然后要往哪里就往哪里，不需要先旋转，以一个很快的速度这样子跑，然后突然间又以很快的速度这样子跑，你想有这种的东西吗？所以这个是非得有这种功能吗？OK， 所以四个方向都能够跑，不用转身。哇、哦，这个是第四度空间才有可能。我们活在三度空间的人很难想象，哇，这些活物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行走？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飞碟 ，OK？ 因为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就是讲的这个轮子啊，轮子在转啊，轮子轮中有轮呐、啊，那个里面有活物啊，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来谈的，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时间不够 ，OK？OK， 所以这讲到四活物跟24个长老呢，他们是在那里一起的敬拜神啊，他们的称颂赞美神的荣耀。OK， 啊，所以每次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宝座上的这一位，那么呢，24个长老他们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你有注意到吗？这些长老他们带着什么？金冠冕，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呢，把这个金冠冕怎么样拿下来放在一边啊、哦？表示说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带着金冠冕在敬拜神。事实上呢，只有神是配得一切的尊贵和荣耀和权柄。OK， 我们讲到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对不对？为什么叫做犹大支派的狮子？因为这个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对不对？他在临死之前给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这个犹大，你弟兄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什么？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死便上去，然后呢，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那对，最重要的是这一节第十节，怪，这个是念怪吗？龟啊，龟必不离犹大。 杖并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什么来到细罗，就是世平安者。这里讲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这里讲到了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这位世平安者，就是这一位掌权者。OK， 这是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有看到狮子吗？狮子在这个地方。OK， 你在网络上看会比较清楚一点，这里看不太清楚。OK， 好，那这个他这个宝座上这位神，他有一个什么书卷啊？这个书卷呢，就是要显明神的审判。所以这个书卷用几个印封起来，七印封起来呢，就表示神的审判是暂时是封闭的，人还不知道的。你知道这个罗马人啊，古代的罗马人，他们的遗嘱呢，就是用七个印把它封起来的。谁可以打开那个遗嘱？接受遗嘱的不一定是儿子哦。如果这个父亲觉得儿子不孝，他要把这个遗嘱这个产权交给另外一个人，只有那一个人是有资格来打开那个印，知道里面的遗嘱是什么。那请问有谁有资格打开那个印呢？约翰说，谁？没有，世界上没有人有资格，连这个大力的天使也没有资格打开这个印。只有谁？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已经得胜的这个羔羊，只有他有资格从神的手中能够接受这个书卷，然后把神的旨意去执行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七印表明神的计划原来是隐藏的，没有人可以被打开，只有被杀的羔羊犹大支派的狮子，他配得打开这个书卷。 OK， 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羔羊，然后就是被钉十字架的。所以这就是说，看到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是以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里讲到犹大支派的狮子跟大卫有什么关系啊？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而且他必须是谁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只有大卫的儿子可以坐在大卫宝座上。所以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常常有一个称呼，他就是谁？大卫的儿子。我们中文都翻成大卫的什么后裔，可是呢原文都叫做 The Son of David， 这是大卫的儿子。为什么要讲大卫的儿子呢？因为只有大卫的儿子可以坐在宝座上。那这个大卫的根呢，所表明的就是大卫这个支派，大卫这个支派，大卫这个王朝已经是被毁掉了，可是呢留了一个什么东西在那里，好像一棵树被砍了，然后呢在地上留了一个什么根，那个我们叫做 stamp， 对不对？那个从那个地方呢还要发一个枝出来，那个枝发出来呢，长得比他原来的树还要更大哦。这是从大卫的根，所以我们说大卫的根呢，也可以讲到是耶稣基督，是就是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啊。他不但是大卫的后裔，他也是大卫的根。根这里也讲，可以讲到是说根源的意思哦。所以呢，事实上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万有的根源。耶稣是谁？你们知道吗？大卫的爸爸，对不对？啊，从耶稣的本啊，要发一条啊，然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子，果子。OK， 好，那我们就看这个。羔羊是在宝座上站立 ，OK？ 这位羔羊呢，很明显的，这个约翰看到这个羔羊是怎么样？曾经被杀。如果你看网络的话，这里是有血的，可是我们一投出来就变成黑色的。你网络看会是一个红色的，是流过血的。然后他头上有什么？七个角，然后有几个眼睛？有七个眼睛。哇，这个地上没有这种羊啊，没有这种羔羊，对不对？所以这是讲到脚，讲到能力了。嗯，那眼睛 讲到他的智慧，讲到他所知道的，所以有七角七眼，代表神的灵呢，神的七灵啊。然后呢，羔羊就从父神的右手拿了书卷啊，所以羔羊得到了执行审判的这个权柄。然后呢，四活物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敬拜羔羊。我们说只有谁配受敬拜？只有神。OK， 所以呢，如果羔羊不是神，那么敬拜羔羊就是错误了。这个羔羊代表谁？就是耶稣。OK， 耶稣就是神，没有错。所以我们敬拜羔羊就是敬拜神，只有主耶稣是配得敬拜，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OK， 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第四章是讲到赞美神伟大的创造，如果你看到第四章的第十一节，你会看到是创，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可是第五章的赞美呢，是表明神的救赎的恩典。 OK， 是赞美神的救赎之恩，这个我刚刚讲过了，所以我不再讲了。 OK， 这个就是天使的这个类别哈，是有哪三种，这个基督伯沙拉佛，然后呢活物。 OK， 好，宇宙中最伟大的合唱团就是从神的宝座的四活物还有24个长老出来，他们一唱出来赞美神的诗歌，然后就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加入这个合唱的系列。你们有听过韩德尔的弥赛亚吗？觉得很伟大是不是？尤其唱到最后那个那个第九号唱，是不是哈利路亚？哇，这个非常非常的伟大，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说跟天上的这个合唱团来相比的话，这个叫做小巫见大巫。哇，这个千千万万的天使在那里来唱诗歌赞美神，然后敬拜赞美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呢，称颂的内容呢，完全都是关系到神完美的属性。OK， 只有主配得一切的称赞和赞美，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去做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也没有一个人配去得耶稣所得的那个荣耀啊！所以呢，你们记得我讲过这篇道吗？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好不好？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了，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算不得什么。不管我们做的事有多伟大，我们都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这是我们受造之物所应该要做的，就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所以呢，我们应该把冠冕放在哪里？主的宝座前。我们都要追求那个得胜的冠冕，那个金冠冕，不会坏的冠冕。但是这个一切的荣耀都是归给神。唯有我们的主配的什么？我们一起读这几个：颂赞、尊贵、荣耀、权势、丰富、智慧、能力、权柄。这个就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把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荣耀都归给那坐宝座的羔羊，我们的神。Okay，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天上还唱歌吗？除了天使？
对啊，我们的工作就是唱歌。
别唱，对，
不是天使。对，但是今天我们所想象的是我们今天的歌声好不好，我们的喉咙好不好。可是在天上的赞美呢，是一种心灵的，是另外一种的情况。将来神给他所救赎的百姓要预备一个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每一个人的喉咙都是完美的，你不需要去读音乐系你也会唱歌。 OK， 因为神给你的本能就是唱歌。 OK， 所以我们说，有人说基督教是唱歌的宗教，为什么每一次聚会我们都要唱诗歌赞美神？好像没有诗歌就不是敬拜，所以诗歌跟敬拜 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敬拜的内容一定要诗歌，要有神的话，这个才是一个敬拜。所以不管你在哪里敬拜神，一定要有诗歌，一定要有神的话，这样就够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可以准时结束。下礼拜要讲什么？在七印 OK， 所以你们要先把这个先读过，然后你来听的时候，你才不会觉得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牧师在讲什么。虽然我讲的东西都在圣经里面 OK。 好，那我们到这个地方结束，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只有你配得一切的称颂，一切的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人算什么，若不是神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实在不配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到主你的宝座的面前，我们就是要圣洁，因为没有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要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追求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并且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一生一世，让我们永永远远都能够在主你的面前能够成为敬拜神的人。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的宝座是何等的荣耀，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应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